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复活，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影响新约时代的所有的信徒，同时也影响旧约时代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些信靠神的人。我们可能平时有一个误解，说主耶稣的受死复活仅仅是救赎新约时代的信徒，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新约时代的信徒说的，也是包括旧约时代的那些信靠神的人。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的9章15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的死不仅仅是救赎新约时代的信徒，而且他也替旧约时代那些信靠的人赎罪。所以说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不仅仅是新约时代的啊，这是来消除我们的一个误解。那么今天借着纪念主耶稣复活的这样的日子，我们透过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来重新再看一下主耶稣的受死，特别是他的复活对我们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坟墓空了。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你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认识你。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的复活对我们的影响。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救恩，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也感谢主你复活，你升天。我们今天也凭着一个信心坚定地相信主你的应许，你会二次再来借我们到荣耀里。我们感谢主，把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经文的路加福音的24章1节就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黎明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些妇女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埋葬主耶稣的坟墓前。他们来干什么呢？带着所备的预备的香料，也就是他们想在这个凌晨早早来到坟墓，然后给主耶稣的身体来膏抹。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星期天啊，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以前常讲的礼拜天。所以今天基督教的教会放在星期天来聚会来敬拜神，也与这个有关系，是纪念主耶稣复活。主耶稣是星期天早上复活的。这些妇女本来想到坟墓前为主耶稣这个身体来膏抹，但是到了坟墓前，不可思议的是发现坟墓空了，主耶稣不在里面，人不见了，身体也不见了。那主耶稣被埋葬以后，本来在坟墓里面，那现在不见了，他的身体到底去哪儿了？那这些妇女就开始猜疑。所以第四节就说，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天使。也就是说， 正在这些妇女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有两个天使站在了他们面前。那么这两个天使站在他面前要做什么呢？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说，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很明确告诉他们，主耶稣不是死人，你们现在还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已经复活了。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俩天使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了，他们不知所措，猜疑，害怕，所以这俩天使就提醒他们，你当纪念，就是你想一想，回想，思想，回忆一下，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必须，为什么必须？我们一会儿再分享。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就在加利利的时候来向他的门徒说他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日复活。其实主耶稣不止这一次来告诉这些门徒，在九章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在九章四十四节，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被交在人手里，那么就是要被杀。这是第二次来告诉门徒，预言自己要被杀。第三次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也就是说，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旧约时代的先知已经预言了，那些事今天就要成就了，都要成就在主耶稣身上。那什么呢？就是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细节都提到了，主耶稣要被戏弄、羞辱、受苦，包括鞭打，然后被杀，杀了以后，死了以后，第三日要复活。这是第三次。那么主耶稣几次三番的告诉门徒他要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些门徒是什么反应呢？那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三十四节就提到说，这些门徒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我们今天听到这些话，那么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这些门徒懵懵懂懂，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他们也没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所以这些妇女看到坟墓空了，他们没有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还得这些使徒来，这些天使来提醒。当这些妇女把主耶稣复活的事回去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他门徒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使徒和门徒又是什么反应呢？十一到十二节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这些妇女把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事实回去告诉了这些使徒和门徒，使徒们认为他是胡言乱语，认为这些妇女是胡言乱语，不相信。那彼得还去这个坟墓看了一眼，看结果是里面只有曾经包裹主耶稣身体的那个细麻布，但是主耶稣身体不见了，心里还稀奇所成的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灵性是麻木的。主耶稣在临死之前跟他们说过的话，他们都没有放在心里。这些门徒跟主耶稣跟了足足三年多的时间，特别这些使徒，这三年多和主耶稣一直是形影不离。但是这几天突然发生的这些变故，他们跟了三年多的拉比，他们认为的主被抓了，被审判，很快就被钉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他们现在是无所适从。我们想一想，假如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这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这一天是懵懵懂懂的。那就在第一日，就头一日的前几天的星期四晚上，就主耶稣复活的前几天的星期四晚上，主耶稣和他们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吃了最后一餐饭，我们叫最后的晚餐。然后带着他们到克西马尼园祷告。那就在这个时候，祭司长带着许多人把主耶稣抓走了，然后连夜审问，要定主耶稣的罪。那么到了周五的早上，就第二天早上，那祭司长和众长老以及文士就把主耶稣交给了犹太巡抚比拉多，让比拉多来审判，让比拉多来定罪。因为在当时犹太这些祭司长没有权力去处死一个人。那么接着呢，比拉多又把主耶稣送到了希律那里，希律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所以又把主耶稣送回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呢也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没有罪，那就应当放了。所以比拉多想把主耶稣给放，但是祭司长和众百姓强烈的要求比拉多要除掉这个人。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13到18节，有这个详细的记载。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服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那众人是什么反应呢？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巴拉巴是当时一个犯人，确确实实是有罪的，他们宁可把这个罪人放了，也不能放掉查不出罪的主耶稣。然后到23章21节，就说他们喊着说，那么众百姓祭司长官府这些都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容不下主耶稣，容不下光，容不下真理。那比拉多这个时候很无奈，因为他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不愿意得罪祭司长以及众百姓，那不得已下令 把无罪的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在马可福音的15章25节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四初就是我们今天的上午九点，也就是说在星期五的上午九点，主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个具体的时间非常明确，很确切。星期四晚上抓起来连夜审问，到第二天上午的九点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就这么快就审判了。到了马可福音的15章的33到34节，又提到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那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是神离弃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黑暗三个小时的黑暗。午正就是中午12点，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三个小时天是黑暗的，遍地黑暗。弟兄姊妹，稍微查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曾经有记载，记载上面当时是有日食月食。那么耶路撒冷的午正的12点到下午3点，那相当于我们国家应该是5点，晚上的下午的5点到8点，这个时候啊，这我插一句，这个阶段主耶稣神是离弃的主耶稣，为什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讲，可以讲一下。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是替我们承受审判。到了马可福音的15章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断气的？也就是在申初，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主耶稣断了气。上午9点被钉在十字架上，下午3点断气。主耶稣光在十字架上经历的痛苦就足足持续了6个小时。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假如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就可以体验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多么的痛。这不包括之前的羞辱、鞭打。所以在路加福音的9章22节说，当时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说是必须，这是必须做的，他必须要经历的。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必须受这么大的苦？他为什么必须死呢？这个答案在希伯来书的2章14节我们可以找到。希伯来书的2章14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么希伯来书的2章14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成为血肉之体，成为人的样子。他要做两件事，特要就是借着死，我们人是这个血肉之体是要死去的，那主耶稣是神不可能，所以他要道成肉身，借着我们的这个血肉之体要死。他死呢，第一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要败坏魔鬼的作为；第二，他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人，要把人们从死里释放出来，得以完全自由。 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神，所以死亡在他身上根本就没有权柄，因为阴间的钥匙都在他手里面，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头，所以阴间控不住他。那么在使徒行传的2:24就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那刚才其实希伯来书的2:14就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主耶稣是神，他不可能被死控住，他一定会复活的。所以主耶稣虽然被钉死了，也被埋葬了，但是他必然会复活。这也是第三天的黎明，这些妇女到了坟墓里面，没有看到主耶稣身体的一个原因。发现坟墓空了，主耶稣真的复活了，主耶稣事先告诉他们的话应验了。我们刚才提到主耶稣的复活对全人类，无论是新约时代还是旧约时代，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耶稣复活了，坟墓控不住他，照样信主的人，我们虽然也会死去，我们的肉体会朽坏，但是我们死去了不会长久的停留在死地，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所以坟墓不是终点。在哥林多前书的15:14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的15:17又提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说，假如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包括现在我在台上所讲的这一些，都是徒然的，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没有自由。我们死了以后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正因为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我们所信的才不至于徒然。我们不会白信。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就现在就开始怀疑了，我信这个有什么意义？到时候是不是会白信呢？不会白信。神的话他不会落空，一定会100%的在我们身上应验。每一个真正信的人，从生得救的，将来一定会永远和神在一起，享受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在罗马书的4:25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些经文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被交给人，就是主耶稣被杀，他死是为我们的过犯，是替我们承受刑罚，是替我们担当罪。本来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有罪，我们就是犯下的罪，必须来承担。如果没有主耶稣替我们承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和刑罚。按照神的公义，我们将来结局都在硫磺火湖里面。但主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替我们承担，因为他是圣洁，他是无罪的。如果让一个有罪的人替我们承担，那不可能，他还自己的罪还需要承受，怎么能替别人承受罪呢？这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才有资格替我们承受这样的刑罚，替我们担罪。所以他把我们的罪都承担了，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本应当承受的咒诅。那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不再用 再不用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接受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不会接受的酷刑。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主耶稣复活是确保了我们将来能够称义，义就是毫无瑕疵，也就是我们将来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复活，像他一样完全圣洁。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非圣洁不能借主。我们活的时候，有气息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圣洁的，因为在地上没有真正的义人，是神称我们为义。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成义，我们无论是多属灵，生命有多好，我们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我们和常常的软弱跌倒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因着信神称我们为义，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我们今天可能有弟兄姊妹好多这个真理不是很清楚，那可能就想将来接着主耶稣以后问问主耶稣，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你肯定不会问了，为什么？你完全了，什么都明白了。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到23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个死是灵性的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主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主耶稣是第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是所有果子都要熟的证据。我们就是在主基督里边的将来都要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复活是所有人都要复活的一个凭证。主耶稣的复活保证了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我们读圣经，特别是读启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属耶稣基督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要复活，那些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不过复活的次序不一样。我们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要复活，和当时那些活着没有尝死的滋味的那些重生得救的一同变成荣耀的身体，到空中与主相遇。其实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可以看到，主耶稣当时复活以后，那么有的人就是从坟墓里面出来，又从坟墓里面出来的，那是第一批次复活的。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重生得救的都要复活。那么主耶稣再来，七年大灾难结束，千禧年开始，一千年过去以后，那么所有不信的人才可以复活。那个时候复活是要到白色大宝座之前结束神的审判，他们被神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都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受永远的痛苦。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到23节后面说的，在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真正重生得救的要复活到空中和他相遇。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用不长的时间简短的分享了路加福音的24章1到12节，来回顾 主耶稣曾经为我们所摆上的，把他自己破碎，来成就了我们，让我们得以完全。主耶稣埋葬他的坟墓空了，他的复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是蒙神祝福、蒙神恩典的人，是因为主耶稣复活，这是将来我们都会复活的一个重要的凭据。如果主耶稣不道成肉身，不为我们流血，不复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严厉的审判，结局将非常的痛苦。但感谢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才使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逃避神的刑罚，不用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复活这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这件事，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神的恩典。我们每天真的都要圣圣洁洁的，无论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言语行为，我们都要讨神的喜悦。虽然我们会软弱，但感谢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器皿摆在神的面前来荣耀神，做神圣洁的器皿，来服侍神，在地上来等候主耶稣再来。虽然今天这个世代非常的败坏，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但是感谢神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多软弱，神的大能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在服侍我们。无论我们多艰难，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神，任何环境我们都不惧怕，我们一定要持守住我们的真理，我们要守住神的道，不偏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勉励我们，来坚固我们。主耶稣，你是神，你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受死，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盼望。我们相信你会第二次再来，来接我们到你的荣耀里。主，就请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也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你的道不断的来建造我们，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手中圣洁的器皿。主，就请你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在你赐给我们恩典的路上不偏离你的左右，直到见你的面。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